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跟你旁边 的弟兄姐妹说，很高兴跟你在这里敬拜神。是啊，不知道大家每一次要来做礼拜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相信是我们基督徒敬拜神一起聚集的时候是何等喜乐的事。在这里我们听见有美好的诗歌，在这里我们听见上帝怎么样在我们的见证的弟兄姐妹当中，他做那又奇妙的事情。在礼拜当中也不只有一群人在这里归荣耀给神，我们也将在代祷的当中把上帝在这世界中有需要的地方那些的需要我们在这里来看见，以至于当我们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不是只有结束了礼拜，却是我们看见在这里领到上帝的恩典，出去的时候在那里成为光成为眼。所以每次礼拜我们应该有那样的期待，而我也相信当我们用这样的期待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乐意将这样的心这样的领受放在我们的心里。牧师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用一生回答的重要问题。我在第二堂的时候，当我要准备的时候用这个问题来当题目，可是后来想或许对某些人而言，他心里会想，蔡牧师你说这个问题真的是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吗？或许对我是，可是对你对我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不过牧师还是用这样的题目要大家一起来思想，用一生中我觉得要用一生来回答的重要问题是什么。而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教会四年一轮的创世纪，从创世纪开始的这个经文当中，透过每天的读经，也透过在主日礼拜里面至少一个月里面有几次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让经文里面的人物他们所经历的跟我们自己在生命中所要面对的一起来学习。这是牧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找了两个字叫做 somebody 跟 nobody。 somebody 有说某个人，可是他也说是大人物， nobody 是好像没有人不知道是谁。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们和平教会有一个人登了美国时代杂志100名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我们都很高兴能够跟他一起拍照，跟他一起来说哦，我们教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跟这个有些的关系，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个问题好像某个层面来讲是很个人性的，可是那个问题从某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是一群人一起来思想的，无关于认同的问题。那的问题有可能是在思想上在哲学上要去辨识的一个问题，可是它也确实我们在生命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就看那个问题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来回答。那个问题是什么？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们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等一下朋友，我们第一次来的朋友，我们有人要跟他介绍，诶，我想认识你，那我是谁？我是哪里的人？我读过什么书？我是什么样的身份？我有什么？或是就拿出名片来看那是什么？你在哪里？我现在做什么？或是我过去曾经做过些什么样的事情？或是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如果你到一个小乡下的地方去，人家会问说，那你爸爸是谁？你妈妈是谁？你阿公是谁？你阿嬷是谁？好像问了他们就知道你是谁。也有可能你是谁的妈祭。我在想，要是有一个人在教会当中跟我们讲说，哦，他跟现在那个刚去市政府上班的科批很熟，我们就觉得，哦，那可能他是谁。或者是我也不知道科批的妈妈，当他 选举的时候曝光，他现在要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他是谁？我是谁？这个问题，牧师把它界定，那是一个是很复杂，好像很简单，可却是也在常常要去思想的问题。我用这样的角度，让我们一起跟着以撒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一起来思想，会不会如果以撒也问了这个问题，在他生命中不同的角度、眼光的时候，他怎么样来回答？而这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启发？这是牧师要跟大家今天来分享的。以撒是谁？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他出生，我找了一张那个含着金汤匙的小孩。我相信以撒是不是这样的人？是。为什么他是？因为从他出生的时候，他可以说是老来子，应该老来子，对啦齁，爸妈得到的一个宝贝的小孩，唯一的小孩，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的小孩。我相信当他诞生的时候，不知道以色列人有没有满月这件事情，可是想必会大大请客，其他来参加宴会的人一定想，哇，这个小孩一定是这个不得了，以后他一定是某个 somebody。 好，然后呢，亚伯拉罕这个小孩是上帝所赏赐的，上帝跟他立约要透过他的小孩来成就这一切的事情，所以从他出生来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唯一合法的继承人。意思是之前撒来把他的女仆夏甲，在圣经中记载让他跟亚伯拉罕生了小孩，那个以实玛利上帝说不算，只有这个以撒才算。虽然以实玛利跟夏甲，上帝就要他亚伯拉罕把他们送走，可是上帝也祝福那样的一个家族，可是以撒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所以从一出生的时候，以撒可能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可是我相信旁边的人都知道他是 somebody， 他一定不是 nobody。 而从年轻青少年的时候，在圣经中记载，这个亚伯拉罕曾经有一件事情是上帝带着要他带着他的唯一的小孩，那时候大概13-14岁的时候，背着柴走了好几天的路，亚伯拉罕拿着火把，他上山。我相信亚伯拉罕的小孩以撒是一个顺服的人，一个顺服的小孩，而他也知道爸爸要去献祭，他看过父亲的献祭，拿着火，拿着柴，他还问爸爸说，爸爸，那个献祭的羔羊在哪里？而另外一张看见这个图片当中有记载，有这样表达，亚伯拉罕把以撒就绑起来，然后放在一个台子上，拿刀子要杀他的时候，这一张图画得很特别，是亚伯拉罕把那个手把以撒的眼睛遮起来。我觉得那是一种表达。圣经中没有讲以撒他到底当下想些什么事情，可在他年轻的时候有预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相信会对他有一些的影响。从某个角度想，以撒是见证爸爸跟上帝之间那个成为信心之父那个唯一的见证人，因为他在现场。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以撒好像在那当中，我相信他生命中会遇到一些的难处，因为他是 somebody， 可是却在那里被爸爸绑起来，在那个过程或许心中有一些的挣扎，或是当时那样的惊吓，而且或许对于成为信心之父的唯一的儿子继承人，要面对那个成为 somebody 的当中，我相信以撒有他的压力，不是吗？虽然他是唯一的小孩，好像不像在我自己的经验里，我们那个时代小孩都生的比较多，不是我生的，我爸爸妈妈生的比较多，那亲戚也生的比较多。我都还记得在国小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表姐、堂姐，他跟我同班嘛，同一届不同班，就觉得每次那个考试完的时候，大家在聊起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压力，就好像要说，哎，这个谁他考了怎么样，我们考了怎么样。或许以撒没有这样的压力， 从同侪当中，可是以撒却有一个被称为信心之父的爸爸成为他，而他在这样 的角色跟光环之下，他怎么样来认识，他是一个见证人，可是他也要一直去面对我是谁，到底上帝透过他，那我又是谁。而在以撒下一个他的婚姻当中，我们如果从圣经这段来看，上帝有好的应许来带领，这个是他圣经记载十分漂亮美丽的老婆未婚妻。当然这个不 远看可能不清楚，这不是以撒在那里求婚、哦、所以那个不是在求婚、哦、不过他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他走了很远的路回到根据亚伯拉罕的命令回到那个本族本家，在那里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女孩。而他在那个经文当中有一段我觉得很棒，是这个忠心的仆人到那边的时候，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可是他有个祷告，他说主啊，求你今天求你恩待我的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天遇见好机会。也因此这样，他果然就遇见了这个利百加。我在想这个祷告在圣经中也是一个很棒的祷告，不管对于我们在教会当中想要寻找到合适的另外一半的时候，这个祷告可以把它记起来，除了主啊怜悯我以外，主啊求你恩待我，让我今天遇到好机会。这边笑得比较大声嘞，或许对我们的一些长辈，我们担心我们家人我们的女儿女的下的婚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祷告说，主啊求你恩待我的小孩，让他今天遇到好机会，你亲自把那适当的弟兄或姐妹带到他的身边。我们从圣经中好像跟以撒比较贴近，是的，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经中也记载了那一段，以撒在当那个骆驼的队伍，那个他的老仆人从远远的地方回来的时候，利百加远远就看见有人在那里。圣经记载说以撒在哪里，在田里面，他在田里默祷。我找不到一个比较适当的画面，或许对我们来说是那个米勒有一个那个晚祷，那个十岁在那个田园的当中，他工作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然后在那里在那个黄昏的灯光当中默祷。我们想象那个情景的时候，他转身看见利百加披着一个纱，然后就是好像他的未婚妻就来到那个当中，他们就一起，然后就在那里第一次的见面。我看见那好美，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特别的表达或语言，可是在圣经那一段的描述里，看见以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上帝祝福他的婚姻。当然后面也记载他跟他爸爸一样，也曾经为了那个婚姻的经营，而他在欺骗那边的一个王，就说他是我的妹妹，诶怎么跟爸爸一样，然后呢就弄出了一些事情，靠着用着自己的方法要去经营这一段的婚姻。可是神保守跟带领，或许从以撒他来讲那个婚姻的过程，他是一个 somebody 还是 nobody， 他要去自己去思想。那这几段的这几章的经文当中也讲到以撒他的工作跟事业。我找这张的图片，是我相信亚伯拉罕有机会会带着以撒让他看这一片他所上帝所应许的地方，虽然他是一个还是一个外地人，还是寄居的，可是他让他的小孩看见上帝的应许要透过我到你的身上，他知道那个是属于他的。而在那看那之外，回头看这些牛羊都是他的。所以以撒如果用我们现在话来讲，他是什么？富二代，开始要创业，在爸爸所建立的这个基础下面他来进行。可是圣经在这段里面也记载，当以撒他开始父亲过世之后，他遇到一些挑战，因为他 开始把爸爸的一些的井，可能之前被附近的这些原本的牧羊人把石头把那个井填住了，他重新挖掘父亲的井，让那个水能够出来。可是每当挖掘一个的时候，旁边的这些的牧羊人就来争执，而以撒他的个性就放掉，好吧，这你的那就给你，他又把爸爸另外一井再挖出来，又来争执，他又放掉。而在第三个的时候，那些牧羊人已经没有来跟他争执了，他就在那里说，我取这样一个名字宽阔，上帝使我在一个宽阔之地。或许他体验，他虽然有从父亲那边得到某些东西，可是他也体验到靠着他自己要继续这样的事业，真的不是依靠他自己。而很特别是在那当中，圣经接着那记载，那下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二段经文，耶和华上帝对他显现，对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可是我要成为你的神，我要祝福给你，因为我跟他有立了这样的约定。所以以撒，圣经中故事说，后来以撒怎么样，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而在那之后，他的仆人有一段小的经文说，仆人跑过来跟他说，我们的井挖了，水涌出来了。或许对以撒而言，那是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领悟的时刻，就好像芬芳姐她刚刚分享的，主啊怜悯我，我们人是谁，我们用什么来说我是谁。对以撒而言，一个生命中许多丰富的人还有经历的事情，他看见他的父亲做祭坛挖井，他跟他做一样的事情，可是在那一天他所经历到的，他做了一个祭坛，而在那一天他用自己的方式挖了一个属于他的井。而在那一天，那个亚伯拉罕他爸爸的上帝开始成为他所见证的上帝。当然从比较长远的角度看人是谁的时候，不只只有看在这里，圣经中常常也看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都从这个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那以撒他所认识的神或说的经历的是什么。我们会看见其实在他的家族的当中，亚伯拉罕发生好多好多的重大事情。如果我们再往下看，从雅各以扫来看，雅各也发生很多的事情。而在那当中，关于以撒的这几段几章的记载，他好像是一个比较愉快比较坦率的一个简单的乐章，没有那个用火或用水来毁灭那个大的事情，也没有那个彼此欺骗，像他的儿子雅各遇到的那些的事情，也没有像亚伯拉罕要去征战为着罗德那个大的大战争，也都没有。可是以撒就是一个在家族里面，在亚伯拉罕跟雅各中间的这个家，他成为别人的儿子，他有一天成为别人的父亲。而我在想，上帝用什么的眼光来看他，或是他自己用什么眼光来看他在家族当中这样的一段的生命经历。可是也因着这样，圣经没有将他理想化，而他在这生命当中的那些事情，我觉得在读的时候好像没有像亚伯拉罕那么大的信心，我们觉得跟他距离很远。或许对我们很多人而言，我们也不像雅各，好像他的心思很竞争，有一些想法，可却在那当中有更多对以撒有一种的认同。以撒这一位在信仰长辈遮荫下的小孩，我相信他也在面对一生中重要的问题，我是谁。可是在那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上帝保守跟带领，从他爸爸的神经历成为他的神。而我也相信他也要这样把他变成他儿子的神，一步一步的塑造他的信仰理解。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回到牧师说用一生来回答 那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是我是谁，经过以撒这样对比的过程里，他有不同的面向，他的出生，他过去荣耀的时刻的见证，他可能受到的一些的伤害的他，他工作里面的他，他家庭经营里面的他，那到底他是谁？那你是谁？我们是谁？我们用什么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在这段时间，我用两个在牧会里面，在我们和平教会里面所经历的跟大家分享。我参加一个小组，然后一个妈妈她分享，她说她从大学毕业以来从来没有去参加同学会，可是最近她去参加同学会，在小组里面分享，她说她就她的个性，她觉得她同学会里面都在讲一些跟我是谁或是 somebody 跟 nobody 当中，大家都在讲，因为很久没见了，然后再重新回来再谈这些事情，她不喜欢。可是在那一次他勉强自己，他觉得我想要去看看我的同学，所以第一次的这个同学会他去参加。可他分享，他说就在大家同学还是一样，本来的讲法就是在那个那样的氛围的当中，可是突然他分享说，我感觉有种感觉是同学，以前的同学大学的时候是那个个性，现在还是这样，只是比较老了一点，头发少了一点可是大家讲的东西好像都一样，可是他突然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他觉得我感谢神，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不一样了，因为我在那几年的经验的信仰当中，我可以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着我这些同学，我可以用一个比较放下，因为我不在于在那个场合的当中，我要讲些什么事让人家知道我是 somebody， 可是我在我的生命中，我感谢神，因为在我的信仰当中，我经历了一些事情，以至于我知道我是谁，我有上帝的保守。当然那位姐妹后来分享，其实她家里还是有些苦难，有生病的弟兄姐妹在她的家里，可是我却看见了一个人在她信仰当中，因为她看见她所信的这份信仰，她更自在更自由的警觉到那个地方是不一样，好像在那里有一座祭坛在那里建立了。另外一个是我这一阵子也有机会，在教会当中有些小组，特别是在病痛当中的一些小组的弟兄姐妹，他们彼此分享，他们把那样的事情传 email， 我们来为他祷告。而就在那当中，我感受到当我们讲到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事或者自己的出身以外，当我们说人是谁的时候，其实面对一些苦难，特别是健康上的很大的病痛的时候，好像一些事情全部都不见了，都要重新来思想到底我是谁。而我在看见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彼此分享的当中用信仰来鼓励跟支持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早上我坐捷运过来，然后早上那个坐捷运，因为我是淡水线的起点，所以有位置，然后就打开我的那个每日读经，就看见了那个乐活读经的五点的时候会收到，然后读完那个内容，因为就要准备讲到跟这个信息，然后就读到这一段，我觉得哇好棒哦，因为我们现在乐活读经里有一段名言录，然后他讲到受苦的正面在于我们把自己带到自己的尽头，好像没有办法用自己去证明我是谁，还能够做些什么，可是那个苦难却能够服务我们的内在生命，它将我们带入诚实，却也是绝望之境，因为诚实的面对到底我一生的价值是什么，我是谁。可他这个作者写说，同时也是信心和自由之境，那份的信心跟那份的超越跟那份的宽广，是在那苦难当中当时所没有想到的。刚刚芬芳姐所想的，好像在那家人的苦难的当中，在那里我刚刚就有个画面，他真的是一个很好讲故事的人，我就想到在那个马桶的旁边，马桶变成了一个祭坛，有水降下，上帝的水 就降下了在那个地方。我就很高兴那天早上来遇到石牧师，说石牧师谢谢你，因为你在分享的当中让我看见在信仰的里面，人面对受苦的时候是受苦，可是在一群人一起面对受苦的时候，从信仰里有一种力量帮助受苦的人跟家属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不是被上帝所刑罚的人，我们是在苦难的当中上帝用一种特别的方法让我们在当中体验他的爱，以至于我们在里面继续在这份信仰里知道我们是谁。我结论，一口井跟一座祭坛，亚伯拉罕、以撒，以撒继承了些什么？他继承了一口井，一个祭坛，可能不止这些。这个图上写的，他在那里献了一口井，他的这个井，哎，一个祭坛，他在这里把这个井砌起来，有水从那里出来。一口井，一个祭坛，好像井是什么？井好像是人生命当中我们每日生活所需，我们工作上的需要，对他而言是上帝的赐福。可是他看着他的父亲筑坛建立祭坛挖井，可是在那一天他真的经历到，当他把上帝放在祭坛上那边敬拜神的时候，他开始的他的第一个井水也出来了。上帝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可是当我们把神放在特适当的地方的时候，神也把我们放在我们认识自己适当的地方。他不再依靠自己，可他知道他所依靠的是那个曾经是他爸爸的神，现在成为他的神。而井跟祭坛其实也在另外一种隐喻的当中，好像井好像也是耶稣说的生命的活水。一口井，如果你只挖了井，你没有把水常常舀出来，那个水越来越久会变成什么？死水。可是每天在里面汲取那是生命的活水出来的时候，井里面的水是越来越丰富，从那里涌出来。而祭坛是什么？如果只是一个祭坛在那边，只能证明说曾经有人这边敬拜神。可是祭坛如果在每一天的当中用祷告用带领的时候，那是一种敬拜神天天长长久久的记号。我相信以撒在他生命里从那一天开始，他知道自己是谁，他是敬畏神的人，他知道自己是谁，上帝要透过他这个井，透过他所做的一切去成为其他人的祝福。以撒在那一天他知道自己是谁。我在旁边也画了，也找了另外一张照片。我觉得或许在今年教会在讲一口井一座祭坛的时候，也不只在讲你个人的生命里面，而是在你生命的前，你的爸爸妈妈到你的后代，我们好像跟亚伯拉罕的家族一样，会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在家里透过圣经透过礼拜透过一些事情为小孩祷告的过程里，我们建立一口井一个祭坛，可能上帝要透过我们这个家族所带来的理想跟影响力超出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你相信吗？我真的这样的相信。求神开我们的眼光，在你恩典跟真理中来成长，做好传承。我相信传承就是在那一口井一个祭坛的里面慢慢慢慢的开始，在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团体的里面，或整个和平，我们和平教会也成为那个祭坛，成为那个火井，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喜欢我们的周报都会写有大纲然后有默想，可是我给他加了一个行动。因为圣经礼拜不是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只有默想，我期待我们有一些行动。所以我跟第一堂跟第二堂的人说，蔡牧师出了作业，他们好像不大愿意，有些人在笑。可是我期待大家，我们可以回去想想，参考以撒生命中几个面向，我们来回想我是谁，这个生命中一生要回答重要的问题。而第二，牧师鼓励大家，我们可愿在这2015年透过乐活读经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在真理的当中 享受那份信仰中得到的自由，而知道自己我是谁。将我们所领受在这礼拜里面所领受的具体化为每天的行动跟计划。所以对第三堂的弟兄姐妹而言也是个好消息，因为上次两个礼拜前跟大家说要做乐活读经，配合每个主日的信息的讲道，第二堂结束以后，那个小佑就传这个跟我讲说，牧师那个等一下报告要更改一下，那个楼下一楼的乐活读经都被拿完了。好消息今天又印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拿。而且感谢神，透过牧师团队，特别是这段时间石牧师，我们除了这个以外还有那个手机版，我觉得很棒，可以每天早上你就收到，你就可以读一下。好，那也在那当中也圣经上帝也祝福我们，因为不只是我们登记这个乐活读经的人，不仅是拿手册的人，有人上了和平教会的网站上面，他去搜寻看乐活读经，从今天是1月25号，这个月的过程里面已经有800-900位上网去看我们乐活读经的内容。所以我们不只是挖了一口井自己享用，我们要把这样生命的活水能够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成为和平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何等棒的事情，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所以牧师鼓励大家，等一下如果还没有的可以往下走。当然有一个问题也要大家来克服，因为有些人会想说，牧师今年已经1月25号了嘞，在前面我开始参加，哇好几页变空白耶，那怎么办？赛跑要从同一个起跑点耶，人家已经跑了25天了，怎么办？不然我4年后再来参加好不好？我先酝酿一下。这边怎么都笑声特别大。我们不要等那么久，而且我们和平教会的读经还蛮有人性的，周休二日啊。齁，所以我们或许等假日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开始，什么的起点不重要，重要是我们今天就开始，那让这件事情，让我们的那一口井，那个祭坛，在我们生命当中成我们的记号，也帮助我们。愿神保守带领，让我们今天在跟着以撒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回答生命中重要的事情，也求神的引导。我最后用这段经文跟大家来分享金句，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所说的。他说，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呼召我们来的盼望是什么，他应许给我们的产业是多么的丰富。他说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运行的能力大能是多么强大。他说那个强大到哪里？耶稣上帝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要给我们的盼望跟应许，跟他坐在耶稣基督使他从死里复活那样的力量是一样的。说哦，我不知道保罗写过这句话。他说他是上帝让他能够从死里复活到天上，跟他同样在那里坐他右边一起得荣耀的那个力量是一样的。哦，我们怎么不知道？金句我们就常常把它成为上帝透过保罗给我们的应许，那个神，保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成为我们的神。求神保守引导，也让着这样我们在这2015年我相信是丰富的一年。阿们吗？好，那我们一起来，大家想一想，我有什么行动的计划从今天开始。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唱两遍。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羊，在迷失的谷中哭泣，他来到我的身旁，将我紧紧地拥入怀里，走入那死荫的幽谷，来到快乐泉源，他为我解上彩带， 让我雀跃在那青草地上。主啊，我要为你唱首新歌，因为你救赎了我。主啊，我要为你唱首新歌，因为你救赎了我。
我们再唱一次。
我曾经像一只小羊，在迷失的谷中哭泣，他来到我的身旁，将我紧紧地拥入怀里，走出那死荫的幽谷，来到新的泉源。他为我结上彩带，让我雀跃在那青草地上。主啊，我要为你唱首新歌，因为你救赎了我。主啊，我要为你唱首新歌，因为你救赎了我。
那我们继续在音乐的当中，牧师邀请你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就像这首诗歌一样，每一天是新的开始。主啊，我要为你唱首新歌，因为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生，你在我生命当中要放进哪些的恩典，放进哪些的呼召，或许要放进哪些的苦难。但是主，我愿意，因为我是跟随你的人。主啊，我愿意，因为我相信我跟随你走的这一条路超出我自己图谋所安排的那条路。主，我不在乎我自己是 somebody 或 nobody， 却是主，我愿意成为一个顺服你的人。而因着这样，主，你要看见我的生命何等的丰盛，何等的自由，何等的宽广。我们为着自己怎么样将今天的信息化成祷告跟行动，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我们同心为自己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你召聚我们何其有幸来到和平教会，在这里建立成为爱的肢体。主，在这里我们一起开挖水井，我们在这里一起建立祭坛，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也渴望在教会当中我们成为万民的祝福，就像亚伯拉罕的神一样，他所信的上帝一样，他所领受的应许一样。父神，我们将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需要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确信那个从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那份的大能也要将在2015年我们在场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主，求你在我们生命中作王，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那丰盛的生命。谢谢主，也特别为我们当中可能在苦难里生命中有许多难处的人，主你知道，主你特别与我们同在。主，为着再来即将要考学测的这些高三的同学们同在，主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主你为他们继续的守望跟祷告，求主带领。谢谢主，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